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改变生命大能第十二章，富生产力的人生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的一生这么有成就呢？这么有生产力？在美国，人们很在乎各个层面的生产效率，政府每个月都会发布国民生产总值报告，告诉大家商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如何，这是国家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。假如每个月都要发布一份我们的个人生产力报告，你的报告看起来会如何呢？它是显出正面还是负面的结果呢？是成长还是衰退呢？想想将来，你希望在人生终结时能够说，我过了富有生产力的一生，完成了打算完成的事情吗？亲爱的，你对多结果子的人生下过定义吗？更重要的是，你知道神对富有生产力多结果子的人生是什么定义吗？做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果子这个词用了66次，提到3种不同的果子。它包括自然界的果子，比如无花果、葡萄，生物界的果子，如婴孩，属灵界的果子，像基督的性情。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查看了圣灵的果子，它包括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神要看到这些果子在我们生命里头，这是他对富有生产力的人生的定义。在约翰福音15章8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门徒的证明就是结果子。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神要我们多结果子，做个有生产力的人。
从山林的人，他
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查看圣经描述的四个多结果子的条件。第一，向下扎根。我们若想做个结果子的人，就必须向下扎根。神说，没有扎根就没有果子。耶利米书17:7-8说，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如果没有美好的根部，就无法结出任何果子。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为什么需要扎根的理由。为了能够经受炎热及干旱的艰难时刻，根部是滋养整棵植物或树木的生命线。亲爱的，你人生中感受到热气腾腾、压力重重吗？这是你需要根部的时候。华里克牧师在这里分享说，我在北加州靠近巨红杉树的地区长大，很令人惊奇的是，那里的红杉树竟然可以承受森林大火，即使它们的树干有4-5英尺长的裂口，却由于根部既深且广，还能够生存。或者想想较普遍的橡树吧，你若把大橡树的根部一端接着一端相连，它们可以延展几百英里，那就是橡树这么稳固的原因。不久之前，我读到香蕉树的难以摧毁性，你把它砍为小块，它会长回来，你烧掉它，它还会长回来。要除掉香蕉树的唯一办法就是连根拔除。根部是果实的要素。箴言12:3说，一人的根必不动摇。一人能够经受炎热，也能够忍受长期无雨的干旱。在干旱时，资源有限，样样东西枯干，许多生物死去，但一人却能忍受。亲爱的，你知不知道，人有时候需要在没有平常依赖的事物下生活。你现在或许正经历干旱，没有情感支援，缺乏朋友关怀，失去身体健康，丧失工作机会，无法收入稳定。你或许正努力想办法在有限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下勉强过关。你如何应对人生的干旱时期呢？是垂头丧气、萎靡不振、 溃不成军吗？你如果参观过亚利桑那州的沙漠，会发现那里长满了各种不同的植物，而始终很吸引我的就是在那里的对比，枯干易碎的风滚草吹得遍地都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根。相反的，即使在华氏130度的气温下，巨型仙人掌沙瓦罗却能够结出果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根向四面八方延展50-60英尺。如果要能经受干旱，就必须要有根。只有一天的干旱，任何人都挺得住，但能否在长期的压力下生存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比如说，你的生意有一个月的时间现金周转不灵，你或许会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个月补上就得了。到第二个月底，生意还没有起色，你会开始有点焦虑。第三个月，你就会恐慌起来。第四个月，也许就患上忧郁症了，除非你有一些根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培育根部呢？背诵诗篇第一篇2-3节是好的开始。诗人谈到稳定的、有根的人生。他说，根是透过阅读及默想神的话语发展出来的。我们在哥罗西书2:6-7节得知，每天花时间阅读、默想、背诵、遵从神的话语，是培养坚固灵性根部、深入神话语土壤的方法。这些根使你能够承受生活压力的炎热和精力耗损的干旱。
风中的小树摇啊摇，深深扎根不屈不挠，风雨之中慢慢成长，到根深叶茂，他知道阴霾总会散开，他知道太阳总会照耀，他就在挣扎中学会坚强，他相信春天一定来到。啊啊，小树摇啊摇，深深扎根不屈不挠，风雨之中慢慢成长，直到根深叶茂。亲爱的姐妹，亲爱的兄弟，我们的软弱神都知道，他借着环境操练我们，丰盛的生命才不动摇。啊啊，成长路上多坎坷，眼泪擦干笑一笑。啊啊，眼泪擦干笑一笑。
通过书香滋养内心，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。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来查看圣经描述的四个多结果子的条件。刚才我们谈到了向下扎根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第二个多结果子的条件，那就是拔除野草。你需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拔除生命中的野草。耶稣在土壤的比喻中例证了这一点，他提到四种土壤，各代表世人回应神话语的态度。我们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一到十四节读到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落在杂草堆里的人，就是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享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亲爱的，你若想要结果子，首先必须向下扎根，接着就是拔除野草。你生命中的野草是什么呢？各种不同的野草都可能挤进你的生活，窒息你灵性的活力。野草是那些会耗损你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并使你无法结出圣灵果子的思虑和兴趣。华里克牧师分享说，人们跟我说我没有时间服侍主，我太忙了，我没有空闲参与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你是太忙了。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未必是错误的，但不见得是必须的。或许你需要删掉一些活动，拔除一些野草。耶稣提到三种野草。思虑的野草是指那些导致你眼目离开耶稣，每日全神贯注的关怀事物。钱财的野草是指那些主导你的生活，使你没有时间为主而活的赚钱及花钱事物。享乐的野草是指那些会窒息你灵命成长，你日夜追求的所谓美好人生。享受美好的时光是好事，但是需要留心优先次序。当沙滩比圣经还重要，你的优先次序就失去了平衡。想想这一点，培育野草需要下多少功夫，需要做些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他们自己就可以长得很好。而那也是为什么他们叫做野草。你需要照料番茄树，但不需要花时间去培育蒲公英，他们会成长，而且是快速成长，不用你或任何人的帮助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野草是忽视的记号。当你忽视读经、祷告，不与其他基督徒团契，生命中的野草就会丛生且窒息灵命，使你无法结果子。所以，你如果要结果子，就必须向下扎根，拔除野草。
感谢天父，虽然我渺小似尘埃，但在他眼中是何等尊贵的存在。亘古以来直到现在，俯身奉上的慈爱，高过众山，也深过汪洋大海。感谢天父给我机会，让我明白他的爱，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。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祭敬拜，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初怀。虽然我时常经历失败，心里有很多痛，却无人告白。但我要将我的心事常向山唱开，多结果是为初活得精彩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共读分享了《改变生命大能》第十二章《负生产力的人生》。其中，我们谈到了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神要看到这些果子在我们生命里头，这是他对富有生产力的人生的定义。而我们是基督门徒的证明，就是结果子。在这一章，我们要查看圣经描述的四个多结果子的条件。今天我们谈到了前两个多结果子的条件。第一，向下扎根，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一人的根必不动摇。这里说到的根，是透过阅读及默想神的话语发展出来的。我们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得知，每天花时间阅读、默想、背诵、遵从神的话语，是培养坚固灵性根部、深入神话与土壤的方法。这些根 使你能够承受生活压力的炎热和精力耗损的干旱。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第二个多结果子的条件，那就是拔除野草。你需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拔除生命中的野草。你生命中的野草是什么呢？野草是那些会耗损你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并使你无法结出圣灵果子的思虑和兴趣。耶稣提到了三种野草。第一，思虑的野草，是指那些导致你眼目离开耶稣，每日全神贯注地关怀事物。第二种野草，钱财，是指那些主导你的生活，使你没有时间为主而活的赚钱及花钱事物。耶稣提到的第三种野草是享乐的野草，是指那些会窒息你灵命成长、你日夜追求的所谓美好人生。野草是忽视的记号，当你忽视读经、祷告，不与其他基督徒团契，生命中的野草就会丛生，且窒息灵命，使你无法结果子。所以你若想要结果子，就必须向下扎根，拔除野草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谈到能让你多结果子的四个条件中的另外两个条件，让神修剪以及等候收成。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